是我男兵相就当了三次，你知道吗？伴郎 best man， 有三个人选我做 best man， 我觉得是很荣幸的。第一次我当伴郎很紧张，那个人，他请我做伴郎，我觉得很荣幸啊，他这么多朋友，他选了我。第一次的那个新郎是个学士，第二次是个硕士，第三次是个博士。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谈话，有一个这个高谈阔论，他说选伴郎你们知道吗？他有经验，他说选伴郎有三个条件，第一，你要选一个矮一点的，这样可以显得新郎高。第二呢，你要选一个黑一点的，可以显得新郎白。第三呢，你要选一个丑一点的，可以显得新郎美。我再看一看呢，就是选我当伴郎的那个人。在婚礼中的角色我几乎都担任过了，常常有人关心说你什么时候担任那个男主角呢？哎呀，我心里面又是受到信心的考验，我不是祷告生，我不是等候生很久吗？我所求的条件不是神也很喜欢吗？那个时候我读圣经，读到约翰福音第二章，讲到耶稣在那个迦拿的婚宴里面变水为酒，神就告诉我，孩子啊，好酒还留在后边呢。这是神给我的安慰。我们知道婚姻是一个奥秘的事情，为什么美国很多的婚姻失败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所看的，我们以为看得很准，可是我们看不清楚。你承不承认这件事情？有一个人，大学教授，在 Pittsburgh， 他说按我看来婚姻就是碰巧的，不晓得谁碰到谁。他是个大学教授，很有智慧的大学教授。因为到人生到那个时代就有一点迷糊，特别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讲一个小例子呢，很有意思。我们知道萧伯纳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可是他样子长得很丑。有一个女演员长得非常漂亮，这个女演员呢，她就跟萧伯纳说，她说我有个建议。萧伯纳问她什么建议呢？她说我建议我们两个人结婚。她说我们两个人结婚呢，生个孩子那可不得了，才华像你啊，容貌像我，你说还能够找到什么更好的吗？萧伯纳摇摇头，他说不同意，他拒绝了。他说是个谁晓得呢，万一生个孩子啊，才华像你啊，容貌像我，那就糟了。有人告诉我，他说年轻人呐，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要有信心，你要祷告神，你要等候神，你要抓住神的原则，神一定会赐福给你。假如是你的就跑不掉，假如不是你的你追也追不到。有一年元旦我最伤心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天我去参加一个婚礼，一年的第一天 January 1st， 新娘呢是我从前的女朋友，新郎不是我。你说多倒霉了，一年一月一号，这一年还过得去吗？我尽管伤心，我还是去参加那个婚礼，而且呢，自动担任招待。这都是神在训练我，神会有好的安排，神会顾念你。神有他一定的时间表，到了1971年1月16号，我结婚了。你们知道甄师母为什么嫁给我吗？结婚过了好几年，有一天我问他，丽艳，你怎么会嫁给我呢？他说啊，他说的话吓了我一跳。他说因为 你在那一次婚礼里面表现得不错。我真没想到，我可能发脾气，我这就不去了。可是神给我力量，神帮助我。那个时候我在台北，曾师母他在台中，我们都在两个地方服侍神。有一个姓张的弟兄，他从基隆啊跑到了台中，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躲避他女朋友的婚礼，他女朋友嫁给别人了，他难过得不得，他就从基隆啊就跑到台中。时间呢也不早也不晚，刚好就是我参加那个婚礼的时候。我后来想想看，这是神的安排，神怜悯我了。刚好在那个时候，郑世母遇见这么一个人，后来又听说有一个叫郑昌国的人，他去参加他女朋友的婚礼，他还这个自动的担任招待，这就是神怜悯，神安排，那个时间、环境、各样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真是非常的感谢神。我15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我过一个非常孤苦、贫困的生活。可能你们有些人没有经验过，你曾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家吗？妈妈带着一个小弟弟到一个亲戚家投奔，他们家去住了，弟弟到一个地方，我又到一个地方，我到我的这个舅舅家里去，他们有9个孩子，再多我一个也没有关系。那个时候神呼召我要侍奉他，做传道发财的人很少，对不对？结婚前不久，6个月，我妈妈跟我讲，你要稍微存一点钱，你要准备结婚了。我说是的，是应该要存一点钱。到后来我要结婚的时候，1971年1月的时候，我存了3000块台币。那个时候40块台币是1块美金，就是我有75块的美金。可是神预备的非常丰富，假如你不经验，你敢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可是我在这里绝对不敢有一点的夸大，我完全是据实告诉你们，神预备的太奇妙了。我为婚姻的事情祷告，神训练我的信心，神在各样的事情上都安排。1966年2月14号那天刚好是情人节，我去看一位侯伯母，他先生是立法委员，他是个很好的基督徒，他的儿子是我的同学。有一天我去看侯伯母，侯伯母这个很好的基督徒，他对我说，他说你在客厅里坐一坐，他说神感动我送你一个东西。我说什么东西？他就进到房间里拿出来一个小盒子，他打开了一看，我就吓了一跳。他说这是神给你预备的，那是结婚的戒指，两个很贵重的金属，一个大一点一个小一点，他说是神给你预备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女朋友，已经有了结婚戒指。我算一算，那是我结婚以前5年，结婚以前5年神就预备了。过了2年，到了1968年9月5号，有一个我的长辈，他跟着我父亲做事的一位姓叶，树叶的叶，叶叔叔。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说神感动他送我一个东西。我一听见这样的话我就害怕了，我不晓得神感动他什么。他不是个有钱的人，他住在荣民之家，你看不是个有钱人。他说神感动他要送我个东西，什么东西呢？我一看就吓坏了，是一个钻石的戒指。1968年，我结婚以前3年，神就预备了那个订婚的戒指。你看神多奇妙呢，神先给那个结婚的戒指，然后过了2年再给你一个订婚的戒指，女朋友还没有。我就想到圣经里面神怎么样训练亚伯拉罕的事情。当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神跟他说，我要赐福给你，让你的后代成为大的国家。大的国家一定是很多人，对不对？他一个孩子没有，神老早就跟他讲。然后过了大概是5年，他80岁左右的时候，神有一天跟他讲，他说你从帐篷里出来，他说你看天上的星，你数得过来吗？我要让你的子孙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 然后神又跟他讲了一些当时他觉得很古怪的话。神跟他讲，你的后代将来要住到一个地方去，后来我们知道就是埃及地。他说你的后代要住在那里400年，在那里受苦，到了第四代的时候我要把他们从那里救出来。哎呀，当时你是亚伯拉罕，你怎么想？神呐，我并不关心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我现在就是下一代没有。神对我们的训练常常是这样的，神告诉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有苦难，可是在我里面有平安，将来有一天我会带你到一个很快乐很好的地方去，再没有病痛，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死亡。神常常是跟我们讲以后很多很久以后的很多好事情。我们现在就是说，神的，我现在这个困难过不去。你想想看，假如神应许你将来得到很大的福气，难道现在过不去吗？神当时就是这样训练我们，我很感谢他。到了亚伯罕99岁的时候，神又向他显现，神跟他说明年。神不再说400年以后了，神不再说第四代，神说明年你要得一个孩子。我感谢神，神就是这样子在训练我们。那个时候我在台北灵粮堂侍奉神，神把我从校园团契带到台北灵粮堂。在我以前有一个传道人寇世远先生，他有6个孩子，还有一个老母亲，所以教会给他预备一个很大的房子，当时来说是非常大的房子，2层楼钢骨水泥的房子。那么他离开以后，神让我在那里侍奉神，教会的负责人就催我说，你快点搬到那个传道人的宿舍里去。我说我不能搬，我什么家具都没有，我怎么搬呢？而且我跟母亲住在一块儿啊。就在那个时候，也不早也不晚，神太奇妙。1970年的年底的时候，教会有一位姓徐的执事，他们一家人移民从台北搬到美国。徐伯伯他对我说，他说我家里有整套的家具，还有厨房各样的用具，我现在要到美国去，我怎么搬去？我可不可以把这一套东西给你了？我说我非常感谢你，让我跟我的这个准新娘商量商量。那天我就找到丽颖，我说有一个徐伯伯，他要给我整套的家具。他说哎呀，我也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他认识另外一个人，也是很好的基督徒，现在也在美国，住在 New Jersey， 姓姚的，姚伯伯。他们一家人也就是那个时候要全家移民从台北搬到美国。姚伯伯对丽艳说，他说我们全家的家具可不可以都给你？神不是预备了一个大房子吗？神预备了2套的家具，厨房的用具，一个 Westinghouse 的这个大的冰箱，还有一条看门的狗。我在1959年8月读大学的时候，我蒙到神的呼召。我参加一个退休会，很清楚神感动我，要我改变我人生的计划。你读法律吗？我告诉你，神的意思不是要你做一个法官，也不是要你做一个律师，神的意思要叫你做神的仆人，你愿不愿意？我永远不能够忘记1959年8月20号，在台北附近淡水那个山头上，我就把我自己奉献给神。我说神啊，我愿意服侍你，我把我的一生都交给你。是不是从今以后就一帆风顺的服侍的？还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挣扎。哎呀，会不会将来有什么困难呢？哎呀，我就想到以前的老一辈的传道人，以前那些老一辈的传道人，他们奉献服侍神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今天呢，容易的多了。他们常常生活非常清苦的。我听说有一家的牧师师母，他们的米缸空了，他们围着那个空米缸唱这个3一颂。这些日子怎么过来的？有一个很大的工厂的一个厂长，他为了服侍神，他就 辞职就搬到一个乡下地方去，有人去看他呀，看了就哭了。他发现他的两个女儿在那里到水井那去打水，他家连自来水都没有。哦，那些传道人真是不容易，我们佩服他们。当时这些事情也会在我的心里浮现出来，我就怕我到底我将来会怎么样呢。我很感谢神，有一个姓董的先生，年长，他现在已经到主那儿去。他对我说，你要服侍主，你要学习禁食祷告。要禁食祷告不一定三天不吃啊，像主耶稣40天不吃，我知道你做不到，年轻人很容易饿嘛，到时候。他说你禁食祷告，你学习可以一餐不吃，你可不可以中午不吃，别人都去吃午餐，你到一个地方安静禁食祷告，我就学习祷告，依靠神，求神带领我的前途。那一天我跟主耶稣怎么讲呢？我说主啊，你知道我很愿意服侍你，可是我心里怕怕的。主耶稣就安慰我，他就让我想到一节圣经，我要跟大家看这一节圣经，约翰福音第21章第170新约176页，约翰福音第21章，这是耶稣复活以后在提比利亚海边跟他的门徒显现。他们这些打鱼的渔夫啊，居然一个晚上什么鱼都没有打到，到天亮的时候饿得不得了，累得不得了，失望得不得了。耶稣就在海边向他们显现，你看第5节耶稣怎么跟他们讲。耶稣第一个问题就是关心他们的生活，耶稣问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我那天禁食祷告的时候，神就借着这一节圣经对我讲话，不是那天早上读过那一节，也不是前一个礼拜读过那几节，那是好久以前才读过的。神就借着圣经对我讲话，我一听见那个话我就哭了。神没有跟我讲你放心你放心没问题，神没有这样讲，神用一个问题回答我的问题，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在读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提到耶稣向彼得显现3次，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可是不要忘记，在那一段圣经的前面，耶稣先是问他们，小子们，有吃的没有？神不要我们缩紧了裤带来服侍他，神不要我们饿着肚子爱他，为他工作。神先问小子们有吃的没有，那个时候我就得到一个凭据，我知道神关心，只要我关心他的事啊，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事情都要，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我就知道神关心。我的时间到了，我希望神许可，我下个礼拜天继续跟你们讲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太多了。我10多岁信主，现在50多岁了，40多年了，神的恩典太多了。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我现在常常是感谢神，我说有，不但是有吃的，太多了，太多了，常常要提醒自己不能吃太多，这是神的恩典，感谢神，感谢神。Paul，请你带我们唱个诗，好吧？
请我们翻开诗歌本第58首，大诗歌本第58首。我以信心仰望你，我以信心仰望你。我们只唱第1节跟第4节，第1节跟第4节。我们来。
我以信心仰望你在十字架上，我的耶稣，求你听我祷告，将我罪过宽恕，使我从今高了。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知道当我们处在平稳的境遇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忘记了你。当我们有成就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自以为是，这一切都是靠我们的能力所挣来的。但是主，您并不因为我们的忤逆而放弃了我们，主您却用爱心与耐心来陶养我们，用苦难与试炼来塑造我们。您让我们从大自然的变化当中，春天的温暖与秋天的凄凉，以及人生的风暴，以及在主里的平安，让我们来体验您的信实和伟大。我们常常以为在人世当中可以依靠的，但是转眼之间荡然无存。世人曾经提醒到我们，我们不能够依靠君王，也不能够依靠世人，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我们知道您是我们唯一我们可以依靠的，因为您是无谎言的神，您所应许的您必成就。你也曾经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就是今天我们的牧人所传讲的信息，主说您所赐给我们的是真是那么的丰富，您用眼目看顾您的儿女，您提拔穷乏人，您也照顾孤儿寡妇，主我们所需的您都知道。今天我们更是把我们的所需要的带到您的面前来，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多少的需要，有多少的事工，您都清楚明白。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身体有软弱的，病体需要医治的，主您也知道。但是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已经祈祷了许久的时间，我们的信心是那么的软弱，但是主您要我们所学习的，主啊请您让我们清楚的明白，让我们在静静的等待主里，等候您将您的心意告诉我们，让我们借着读经祷告跟您更加的亲近。主为着我们的弟兄仍在病榻上的，等待医治的，以及在康复当中的，主我们都求您医治他们，看顾他们，也安慰他们的家人，让我们能够这些弟兄姐妹们及早的回到我们的家中，一起来做服侍的工作。主我们是那么的渴望着您，主我们知道今天在我们的当中也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他们在考虑，在犹疑。主您的爱是那么的让人渴慕与亲近，您的恩典是那么的丰富，主啊借着您今天早晨的信息，让这些还没有接受您的也能够从这个信息当中来认识您，接受您。愿我们的祷告蒙您的垂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感谢主，今天郑牧师给我们的他自己的一个亲身的见证，我想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个故事来听，让我们大家能够从这个故事当中能够真正的领会到神他真是信实可靠，是我们是可以依靠的。我想现在是我们下面的大家庭的时间，我们把今天介绍新朋友的时间交给郑可宽弟兄，谢谢。
姐妹大家好，早安。今天很高兴能够有好几位在从不同的地方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参加聚会。我们首先请各位把那个青岛饼往 往两边传。第一位是包清平弟兄，是道方姐妹介绍过来的，是在从新加坡刚刚搬过来这里工作不久，他也是组内的弟兄。包清平弟兄，请你站起来，让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好吧？谢谢。他是目前是住在 Newbury Park 里面。第二位是蔡佳音姐妹的好朋友，她是同一个同学，也是在 Newbury Park 住，她是在大陆来美国的交换学生，是吴文琼小姐，请站起来一下，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谢谢。没关系，你们随便介绍都可以。谢谢，希望你常常到我们的就是课。感谢主，希望你常常来都会多认识的。感谢主，另外一位是一对夫妇，感谢主，他是在宾州 Pennsylvania 搬过 Camarillo。他昨天听他讲，昨天刚刚经过我们中国教会，他看到有个中国教会在这里，说是很高兴。今天他们夫妇一家人跟孩子一起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做礼拜。是吴芳先生，葛小柔小的，他去看 baby 去了啊！欢迎你们到来我们中间做礼拜，谢谢，谢谢。那第三位是张建华的朋友，周叶林小姐，她是在西雅图刚刚过来探访的，欢迎过来，谢谢，谢谢你过来。今天我还有一个特别事情，就是林内玉姐妹的妹妹林内芬，他们今天我们都为她常常祷告，今天她来到我们中间，特意对我们讲几句话，欢迎她来到我这里，谢谢。林内玉可不可以？那你站起来在那边讲不方便，在那边可以，可以了。我们给他掌声，谢谢，欢迎他到来，谢谢。他也感谢各位过去给他每天他祷告。谢谢你们回来，中间有没有其他遗漏了？我还没有介绍过，请你们还是帮忙一下。如果没有了，谢谢。
谢谢郑可宽弟兄。下面是我们的报告的时间，我们先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的执事会议主席陈理辉。
我很快报告三件事情。第一件事要提醒各位，今天下午1:15，不是1:30，1:15我们开会员大会。所谓会员大会，就是我们的家庭会议，就是把门关起来，我们自己解决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情，开家庭会议。那么除了我们选长职以外呢，我们还有刘牧师的信息，还有我们的陆大连长老要解释，给我们介绍候选人之外呢，还要解释一下我们是根据什么标准来选长职。所以请各位呢，吃过饭以后就立刻到大厅来。那么今天如果你万一不能够出席，不是鼓励你不出席，是万一你不能出席的话，你散会以后请到那交易厅的摊位上面拿你的票，你可以先投票。但如果是你不走，下午就要留在这里，请你就不要拿票。但是我们还是尽量鼓励各位下午要出席。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对面的那个 hospital， 就是医院那个停车场已经差不多完工了，我们可以停在对面。但是你要停在对面要注意，我们以前就是一弯进去马上右转马上进去，但现在你是要进去马上右转，那是要出口，你不要进去那个出口。你如果从那进去的话，你的轮胎会爆掉，它是有那个钩子在上面，只能出来不能进去。所以你要走4个出口，1234，第4个出口你往右转，进口就在那个地方。 那么你要出来的时候你要小心，它这个有点毛病，就是你要出口的时候离那个车道车行道很近，所以你车子还没有完全出来，可能这个车子就要过来，所以你要非常小心。比如你车子，你不要看到车子过来你要倒退，倒退你的轮胎就爆掉了，所以你要非常小心。那么现在已经施工已经完毕，你们可以停在对面。那么如果呢他们施工完毕以后我们就彻底执行，请我们各位不要在那个我们这个 curb 上面停车，我们以后去 curb 上面要用红色油漆把它漆上红色油漆，你就不能停车。我们今天下午等待会儿那个英文部也要宣布，所以这件事我们要彻底执行。第三件事情呢，如果你们去交易厅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有新的地毯，我们新的地毯已经铺上去，新的交易厅还有 hallway， 还有应各位母亲的要求，我们在两个 nursing room 是用特别的地毯，比较厚的地毯，所以你们小孩跌倒的话不会摔伤。还有就是我们第八号教室也是用了新的地毯，我们没有每个教室都用地毯，是因为我们那个预算的缘故，我们预算不够，没有办法每个房间都换上新的地毯，所以我们只能换上最破烂 的房间，就第八号教室，所以把它换。那么将来我们预算够的话，我们再换其他房间的地毯。啊，以上简单报告，谢谢各位。
谢谢，抱歉呢，和我们的报告。下面还有那个刘乐嘉弟兄，和我们报告主日学的事情。
我以为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刘乐嘉，上个礼拜有一位姐妹说你就是刘乐嘉，吓了我一跳，我以为做错了什么事情。主日学的校长命我开这个一班叫做如何演分辨这个真理的教导，但是这一堂课呢它的性质非常特别，所以校长也同意要我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比如说你普通教罗马书或者使徒行传的很明显你教的是什么，可是如何分辨真理这一堂课包括我们对真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之外，我们还要研究一些其他的异端的教导，所以我必须要很小心很谨慎很详细的对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课在神学里头算作护教学，保护的护 apology， 对基督徒来讲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事情。曾约安长老他的建议说这一堂课应该两个学期才能够讲完，不过我们要试试看一个学期能不能讲完它。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三十三节里头说我先前不认识他，他是指着耶稣基督，难道约翰不认识耶稣吗？约翰的意思是说不认识他，先前不认识他，对耶稣没有证据进一步的有深度的认识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对耶稣或者是我们的圣经的认识够不够相当的深度，比如说圣经里所讲到提到预定论，大家有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比如说提到小孩婴儿没有受洗没有得救死掉以后这个孩子是不是会上天堂这一类的问题，大家有没有清楚这些对这些的认识？否则的话我们糊里糊涂马马虎虎的上天堂的路恐怕也会走错了。我们这堂课的宗旨呢，我印了30份的这个更详细的介绍的问题，等一下我会讲为什么我印这个。在1970年以后，特别是70年以后，80年代，很多的异端从美国从瑞士开始发展出来的。现在猖狂在全世界，正像圣经里头讲他偷偷地引进 secretly introduced 偷偷地引进一些异端邪教。假设今天我们讲到异端的时候大家都会知道耶和华见证人是异端，天主教是异端，摩门教是异端，大家都知道，但是新的异端有多少人知道？他今天打入了每一个教会，甚至于我们的教会，我相信都有人受到他们的影响。感谢主，我们教会的领导人非常的纯正，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跟我们的领导人、给我们的牧师长老去谈这些问题，背后你们就受到他们的影响。最近我读了两本书，黄长老看到我在读，说：“哦，你也在读这个书。”可见黄长老也是认识这一方面的。一本是这个 David Hunt 写的，叫这个《Seduction of Christianity》，对基督徒的诱惑；另外一本也是他写的 ，David Hunt 写的《Beyond Seduction》。如果翻成中文的意思呢，就是说对基督徒的诱惑是一本书，另外一本书就《超级的诱惑》。这里讲到一些现在目前最非常猖狂的一些异端，很少人对这些都有像够足够的认识。所以我们这一课的采取的态度呢，是把我们基督教的、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正体跟异端做1:1 1:1 的比较对照。我们不是根据道听途说别人怎么样讲，对我们跟我们不同的人对他们的攻击、给他们的论断、对他们的批评，并不是这个，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要大家认识清楚了真理的教导。那么我刚刚提到，我说我印了30份的这个比较更详细的介绍，或者是我们这一堂课的宗旨和目的。我只印30份，因为这个不是给每一个人。假使你已经决定来上这一堂课的话，你没有必要拿这个。你已经决定上这一堂课的话，没有必要拿这个。如果你有意来参加这堂课，而不知道这一堂课目的和宗旨，你可以拿一份。最重要、最有意思的就是，你知道你的亲戚朋友当中有现在去异端教会的人，你想说服他离开那个异端的教会，你这个拿回去给他看，邀请他到我们教会来。他如果来做礼拜、来上课的话，就是免费。
谢谢刘乐嘉弟兄，我们做的介绍。啊，在我的过去的班上，我教这个基本要的班，有些弟兄姐妹对这方面有问题的，我过去也都跟他们推荐过这个课。我说，如果你们对真道上有疑问，对哪个基督教派、哪个教派，我说我们教会里面有开这门课。刚好这个学期有这门课，如果弟兄姐妹们您对真道有疑问，请去上这门课。有关于主日学，另外有一件事情胡仁善弟兄要我跟大家提醒的，如果您有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愿意就说对真理、对基督教有一点认识的话，如果您带他来的话，请带他到好消息班，也就是我们过去所称的福音班，让他们从一个清楚的认识之后，那个认识主耶稣之后，让他们能够真正的了解他们所信的事。另外等一下主日学的报名在8月18号，所以请弟兄姐妹能够尽快的报名。还有就是下个礼拜的，还有12月1号开新的一季。其他的我们的报告的事项，请大家打开这个节目单。我想最重要的，我们继续为我们的有病的肢体，特别是 Leo 小弟兄，其他的像其他曹磊弟兄啊，我们的袁杰生伯袁世杰伯伯，他们的病体的需要医治和康复，我们继续为他们带祷。还有就是说，如果慕道的朋友您已经决定要信主的，我们12月8号还有受洗敬礼，请您跟牧师报名。我知道牧师虽然今天是第三堂课，但是牧师还保留了一点时间，让那些过去缺课的能够补。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慕道的朋友，您愿意接受主，请跟我们的牧师报名。其他就是圣诞12月14号的圣诞晚会，我们请诗班有献诗，请各位 弟兄姐妹们能够邀请您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教会，特别是他们从来没有来过我们教会的，也能够让他们能够分享到我们在主里面的爱。这个礼拜的周三的祷告会，我们是由仁寿长老主持。弟兄姐妹们，您有空的请尽量来参加，你们能够得到在灵里的复兴，能够更亲近神。我想其他的代祷的事项或者是我们有提到，弟兄姐妹们还能够继续为刚我们讲的一些有病的肢体、教会的施工，如果你们不能参加祷告会，自己也能够在家里面每天放在您的祷告当中。我想最后我们大家起立唱三一颂，然后我们请我们的牧师祝祷。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厚厚的赏给你们，使你们真正的知道他、认识他、享受他，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默祷，散会。